愿主与你们同在，共度身若王福音。正是那一周第一天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嘘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十二人中的一个，号称迪迪摩的多默，当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向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他对他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八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并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的人，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说：我主，我天主。耶稣对他说：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而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上主的圣言。今天带个小抄啊，因为我对读经不熟，不熟的意思是还没有背起来啊。通常讲福音比较简单啊，比较熟悉。我想跟各位谈谈今天我们在第二篇读经所读到的。我们很少在主日弥撒里面跟各位分享别的福音以外的内容，不过可能是个机会了，在这边服务那么多年啊，就偶尔要试试看读经。那用经文就必须要有小抄，背不起来的有点困难了，虽然意识知道。我们今天听见的是圣伯多禄前书，这部作品很有趣啊，各位就是一个礼拜的读经而已。那我们修道人啊，特别是像郭神父跟我啊，我们每天练日课，练大日课、诵读日课啊。我们这个星期从复活节开始就练伯多禄前书，教会刻意的安排在这个时刻要求我们多读这一部作品。那今天的经文是前言，一开始的序言，结尾他跟我们说了，基督徒应该是充满喜乐的。多喜乐呢？他这么描写的哈，是在你们心中充满那不可言传的啊，言语无法表达的，然后呢，充满光荣的喜乐，这基督徒应该有的，应该有。好， 那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强烈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了信仰的效果，灵魂的救恩，已经确信已经得救。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描写。那如果你相信的话，那就值得问一下，那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相信这么一部初期教会的作品，一般教会把它归给圣伯多禄啊，那个大宗徒。我们大概今天做圣经学研究不会直接这么说，不过没有关系啊，反正就是一个初期教会很早的一位有灵感的人，把他的跟他的信仰团体经验留给了我们。我们信耶稣的人，我听见喜乐这个字，我们应该知道并不是一个一般我们简单的、很开心或者是很好玩啊，今天过得不错啊。同样的，我们在谈到内在的一些感受的时候啊，你说事情不好啊，譬如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世界那么多战争，很多人就突然就死掉了。就很多人啊，我们难过，好，但是难过以后呢，我们就结束了嘛，该怎么办呢？我们相信这边所谈的这个积极的或消极的这个感受啊，它应该不是很表面的，只是在短时刻或者是在现在的感官层次，而是非常内心的。换句话说，这个感受是要支持我的生命。我们先讲一个消极的好了。我们知道，我们看见很多人，我们称他为殉道者，不是吗？那为信仰舍掉了性命，所以他一定得有一个非常深的基础，让他愿意这样接受外在的一切。我们这边谈的是这个非常内在的，我这个生命的基础。那现在这部作品作者他告诉他的信仰团体，你们应该会得到言语无法形容的充满光荣的喜乐，而是他们现在这个新的生命的基础。我这个前书写给谁？写给很多信仰团体，我们无法去定断在什么具体的小名字，不过大概是今天土耳其的北半部啊，可以一直到黑海沿岸一大块啊，可能东边可以延伸到阿美尼亚、亚美尼亚，大概这一群人共同的特色，那不用奇怪，第一世纪嘛，第一世纪末期就是很少数的人他开始接触西部信仰，那真的很少数啊。我们的圣经啊，有时候这个语言是比较夸大。我们刚读过《宗徒大事录》，对不对？伯多禄在圣神降临后一宣讲，就2000人灵洗；然后呢，在圣殿后的宣讲，5000人灵洗，非常多，对不对？你大概绝大多数，那大概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它是表达圣神力量很大。我们如果问这些人的话，跟今天就很像了。我们今天，我们台湾。基督徒、天主教还是极少数嘛，对不对？极少数。我们很幸运，我们堂区上个主日复活节，我们有两个成人灵洗，两个小孩灵洗啊，不错，还是小有成果嘛，对不对？那么伯多禄写信的那个对象，像这样刚灵洗的人，我们今天灵洗对外面可能没什么差别。如果回到第一世纪的话，有人说。他要相信耶稣是墨西亚，他要进入这个信仰里面，别人就会问，搞什么啊你？真的吗？为什么？有什么好？有什么好说不出来的了？有什么坏都很清楚。第一世纪末期，我们知道不仅仅是当时的罗马希腊文化的多神信仰里面，还包含当时的罗马皇帝已经狂妄到他自己要当神，
在那个背景里面，谁不能够接受多神信仰？只有犹太人跟相信耶稣是真天主的人。我们反过来说好了，在那个世纪里面，谁是无神论？在一般人的认识里面，所谓的无神论就是犹太人跟基督徒。为什么？那个年代还没有圣像啊，没有圣堂，什么都没有。连当侵略者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进入到圣殿的至圣所，那里面空无一物。他们说一群无神论者啊，可能各位很难想象的，但是的确是那个背景啊。他们现在这一些人，他们领了洗以后，马上就面临他们必须跟过去的一切宗教行为划清界限。换句话说，他们就成了独特的人，在犹太社会被赶出会堂，那么在某些地方官要很强力的执行罗马政府的旨意，逼着他们，要他们去，不信就杀头了。这是我们在末世录所读到的最根本的背景因素。好，这是伯多禄前书写作的对象，在这个情况当中跟他们说，你们有言语无法形容的喜乐，你们有充满光荣的喜乐。先想看，大家想一下啊，如果我们在那个情境里面能不能够接受？好，为什么会有这些喜乐？他说，因为呢，天主父在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当中，让我们重生，让我们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让我们重新有个生命，新的生命，好过就是死的。然后呢，我们有希望，什么希望？活生生的，好像现在才是真正的生活，以前不是。这是信仰。我们这边现在复习，在额头上快速倒三次水。现在还有一个教派叫庆幸会，对不对？他们还执行把压到水里面的。本来这个洗礼动词 baptize， 本来动希腊文 baptizo 就是淹到水里面，按到水里面。如果不拉起来怎么样？那就死了。所以一个象征行动，拉起来，经过死亡得到新的生命。好，这个是他所谈的新的生命，这个是这边所谈的希望，活生生的希望。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洗礼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要带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生命态度。而这个喜乐，当然是你问这一群人，如果他要离开过去的信仰方式，过去生活方式，他必须有一个很强大的信念，他现在找到了新的生命的基础。否则的话，不值得冒生命的危险，不是吗？不值得冒着跟整个社群断绝关系。我们用一个比较不太好的比喻，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年轻孩子们因为使用社群媒体啊，你就遭到霸凌，他们怕被媒体的群主把他踢出去。那以前是实际的生活，这是活不下去的，在那个还是以物易物的时代是活不下去的。所以除非有这个信念，我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基础。好，但是继续活下去会怎么样？世界没有变，这个世界没有变。我们在这边举行洗礼，我们还有一些歌唱，对不对？送点礼物，对不对？
有些堂区开个庆祝会，
我们上主日庆生会，顺便庆祝这些刚离席的人，对不对？开个 party， 很开心的，喜乐，很喜乐的。所以，当我们找到一个生命的基础，我很喜乐的。然后呢，我透过礼仪的形式加大这个喜乐，但是 party 会结束。哦，可能那个感受会延迟几天，看每个人了，对不对？有可长可短，但我想很难长过一个礼拜吧。然后回到正常生活里面，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今天仔细读这一个作品的话，他谈的这个喜乐比较是向未来看，向未来。我们能够有这个无可言喻的喜乐，充满光荣的喜乐，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确切的救恩，信仰的效果就是救恩。那个救恩很清楚是在未来，但是呢，有现在的基础，我们不可能磨灭现在的生活，不可能。包含我们今天听见福音里面，多么也希望看看现在这个耶稣身上真有钉痕吗？那个历史还是历史，事实还是事实，但是他真正要给的呢，却是未来的。我们的生活在现世的情境里面，不会因为领了洗就改变了外在的世界，而是我内在有一个新的基础，而我知道这个基础要支撑我渴望那个最后的永生的那个喜乐。就很清楚伯多禄前书所谈的那个喜乐是死了以后，他们大概已经意识到信天主大概就拿命来换了，他们的师父怎么过的日子，经历了什么，会在他们身上重新实践。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圣经的教会传统把这部作品归给了伯多禄，很可能已经是知道了他已经殉了道，知道他在这个文件当中所显示的一切正是这一位最伟大的宗徒的生命的写照。所以我们的生命呢，有历史，我们在各种具体的生命经验当中，我们突然间找到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基础。我们可能突然间对过去很多事情不理解的，我现在就发现了解了。我们向后看，我们会理解很多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敢做这个决定，我们愿意领洗。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个领洗要加上我们准备领洗的经验，要支撑我们去面对那个更大的渴望，那是我们真正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你可以用希伯来书所说的耶稣基督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一样。那我们的信仰是一样，我们活在那个非常深的喜乐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学过完了这个生命以后呢，如果我按着这个基础来生活的话，我就可以得到那个永恒的天主所帮我们预备的。哦，什么呢？那天上的不坏的没有瑕疵的永远不朽的产业，这是许诺。但这个许诺在我们现在第一个决定要领洗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已经实践。我们现在的生活做这个决定，拿我们上去领洗的人，或者我们在座有这成人领洗的话，自己做的决定， 我们是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决定我们找到了生命的基础，我们愿意这个基础之下生活下去。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外在的环境并没有变，可能外在的环境对我造成压力可能更大，但是呢，我知道天主的许诺一直都在。我们就读全部的圣经故事，是讲一样的。亚巴郎这么大的年纪出发，他得一直等待等待等待，到很老很老，天主给他一个儿子。这个期望，对未来的永恒的期望，他要支持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果忘记那个就麻烦了，或者如果我只沉浸在过去的开心的事件，我发现现在好像变得一样，那就可惜了。天主给我们过去的经验，要支持我们当下做一个好的决定，但这个当下呢，还更是因着天主永恒的许诺。当我一直把这个许诺放在眼前，我就会肯定天主在，天主跟我在一起。这跟我在一起并不保证我现在都事事如意，不保证我做什么都会成功，只在我具体的努力当中，按着天主旨意生活当中，我知道现在发生什么都不会影响，更好说都是推着我一直迎向天主所给我们做的许诺。我们的天主跟我们在一起，他在耶稣基督死亡跟复活的事件上面召叫我们，要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他给我们圣神，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开始，不断的重新的开始。他自己保证他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有这一个不可言传的充满光荣的喜乐。我祝福大家，我们在复活的喜乐当中，八天庆祈第八天，我们要延续再继续过到50天，到我们生命的终结，这个喜乐，这个盼望，这个信德，应该是我们生命的基础。